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在上一集当中我们说明了三圣佛法呢都是依于如来藏而立的，但是三圣菩提呢是有着根本的差异，这就是三圣佛法的真实义。依于亲证第八阿赖耶识如来藏呢而能够具有真实义通的别教菩萨呢，当然能够正确了知三圣菩提的差异，不会像有些人这样说，他说佛法的如实相呢无所谓大小，大圣与小圣呢只能从行愿中呢去分别，缘起中道是佛法究竟的唯一正见，所以阿含经就是三圣共一的圣典。佛法的如实之相呢当然就是佛法的真实义啊。对于一个能够如实知四部阿含以含摄三圣菩提的人而言呢，佛法的如实相呢确实无所谓大小圣之别，因为小圣法呢已明确地摄入大圣法中，不论四圣谛或十二因缘呢都要以四缘明摄、明摄缘摄的入胎式如来藏为根本所依，才不会在灭尽诸苦根源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后呢成为断灭空无。只是以声闻人及缘觉人来说呢，并不是以亲证大圣菩提如来藏为必要条件啊，只要是出果须陀洹断我见而能够信佛语，了知见闻觉知心外呢别有无余涅槃中的本迹，能够如实知灭尽十八界而成为无余涅槃时呢，并不是断灭空。然而呢这样的出果人呢也必定清楚了知亲证大圣菩提的别教菩萨们的智慧呢是远远胜过自己的，而且呢不是自己出果的智慧呢所可得思议的。因为菩萨明心所证的妙观察智呢并非身处出果位的自己呢所能够预测，至于大圣别教菩萨由亲证如来藏所生的平等性智而发起的慈悲行愿呢，当然更不是一切声闻人所敢望其项背的。而这样的人呢竟然说大圣与小圣只能从行愿中去分别，可见呢他无法了解以上所说的正确义理，连声闻出果须陀洹的果证呢都没有，当然更没有能力没有智慧看出佛在四阿含中所引说显说的三圣菩提真实义啊，仅仅是偏邪的认为佛法的如实相呢就是缘起性空，然后自以为是地妄认声闻缘觉呢与菩萨是一样的，乃至于错误的宣称解脱道与佛菩提道最后果位呢都是阿罗汉果，并且认定阿罗汉呢与佛的智慧呢并无差别，只是行愿有所不同罢了。为什么我们断定他说佛法的如实相就是缘起性空呢？ 因为佛为法本，法有佛出啊。佛法的如实相呢，当然是指佛世尊亲证法界实相而具有的智慧，佛智。在这里他先说佛法的如实相无所谓大小，大小圣呢只能从行愿中去分别。然后呢紧接着说呢，他说缘起中道呢是佛法究竟的唯一正见，那这就不折不扣的认为佛法的如实相呢就是缘起中道，缘起性空。他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呢，显然是说缘起中道是佛法究竟的唯一正见，而阿含经所彰显的正是缘起中道的正理，所以阿含经呢就是三圣共一的圣典。但是佛在阿含经呢有提到入胎而能出生五音名色的本是入胎世，而第八世入胎世的真实存在呢，在佛教正觉同修会截至目前已经被400多位亲证的菩萨证实了。正觉同修会平时导师在他所著作的《阿含正义1到7集》中呢，更举阿含经文详细的申论加以证实。如果否定了名色的根本因入胎世而说缘起性空呢，那是无因为缘的无因论者，因为缘起不是中道，只是一个概念，一个说明现象界万法缘起性空真归坏灭的现象的一个观念而已，不是一个真实自在的 体性的法、啊、它并不是一个有真实自在体性 的法，连根本呢是连断见常见都谈不上了，它只是一个存在人们意识心中的无常的观念，就如同虚空被称为色边色，只是一个形容物质色法边际状态的观念而已。这一个观念如何能够说有断有常呢？如果要勉强来说有断有常，那或许就只能够依它所具已存在的意识心的断常来说断常吧。然而意识心中的这个观念虽然说谈不上是断是常，但这并不表示可以说为中道，因为当此事的意识心入胎而永断以后呢，他心中的这个观念也就随之永灭不存了。以缘起中道来称它，将缘起而无常的观念判定为中道呢，只能够说是完全的妄想与戏论了。以这样否定入胎世而堕于断灭空的缘起中道来看待阿含，那么阿含又如何能成为三圣共一的圣典呢？这就显示说这一句话的人呢，他不但没有大圣佛法的真实义通呢，连二圣阿含解脱道的真实义通也没有。另外呢，必须一提的就是，既然是佛法的真实义呢，必定是不会演变的，否则就不能称为真实义啊。正如同《大般若经》所说的，说这个如所有性呢，它是一切常恒、无变、无异、有实性者，那么不能够像以觉数研究的方式呢来学佛的人呢，大胆的主张说大圣非佛说，否则呢，不但三圣菩提的修正呢全都无所能为，甚至于呢还会在佛学研究当中呢产生许多的矛盾了。就像呢有人这样说，他说呢三圣佛法呢是由原始佛法发展演变而成的，而发展演变的主要动力呢就是来自于佛涅槃以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了，那就是认为三圣这个大圣经呢不是佛陀金口亲说，而是经过300-500年的演变进化才发扬起来的，具有外道犯我神我思想的晚期佛教。可是呢他说呢初期佛法的现代适应呢是不能充分表达世尊的真谛的，以主张佛教演化说的佛学学术研究者的观点，所谓的初期佛教一般 是相对于后来发展的大乘佛教而做区分，就是从佛陀创立教团弘扬教理开始呢，到佛陀入灭后的这100年、200年之间呢，教法一位、教团统一，还没有分裂为部派以前的时代。当然这些佛学学术研究者呢，也都只承认四部阿含呢是在这一个时期呢所集结的经典，而大乘经呢则是之后300-500年才孕育演化出来的。所以呢，他这里所说的初期 佛法呢，指的就是初期的四部阿含的这个法义。但是呢，他既然主张大乘非佛说啊，否定释迦世尊曾说过大乘法，否定四部阿含中呢有大乘法的法义存在呢，可是呢，却又说大乘教呢，虽为了适应时机呢而多少泛化，然而它的根本原理呢，到底是光华灿烂，能测见佛法真髓的。那如此一来呢，就会产生一连串的矛盾的逻辑问题呀。首先呢，他说初期佛法四部阿含的声闻佛法时代呢，不能够充分表达世尊的真谛。但是经过300-500年的孕育成长的这个大乘教呢，而且能够测见佛法真髓。那么佛法真髓这个世尊的真谛呢，究竟是要从他所承认为佛说的阿含圣典中观察能够有所理会，或者是说要从他认为非佛说，而是经过300-500年的孕育长成，也就是演化而来的这个大乘经典中去观察而有所体会呢？再者，若他认为世尊所说的初期佛法呢，不能充分表达世尊的真谛，那是不是在表示世尊说法49年却没有说到重点？世尊亲口说的不能充分表达世尊的真谛，却要待后世佛弟子经过300-500年研究揣摩推敲的结果来表达世尊的真谛，而能够测见佛法真髓。他的意思是不是也就是说，世尊所表达的佛法呢是不具足的，是不圆满的，用来证明说世尊当时呢确实是尚未成佛而讲不清楚的，要待后世300-500年的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所结集出来的大乘法才能够测见佛法真髓。那300-500年后的佛弟子们的正量是不是比世尊更高呢？而更有资格被称为佛呢？所以以上的说明就可以了解说呢，这样的说法实在是有非常非常的过失，非常非常多的过失啊。再来呢，我们说外道的犯我神我呢，只是四因所设的第六意识啊。而四因中的第六意识呢，不论是初心或者是细心呢，都是依法尘以及六尘以及六根，法尘以及六根啊，就是五色根还有第七识的这个一根为缘，才能够从本是如来藏中呢升起，而在人间现行以及存在的。外道神我跟如来藏这两者呢，一个是第六意识，另外一个呢是第八识如来藏，怎么能够说佛教真常唯心所说的如来藏本事是被外道第六意识所泛化而与外道神我合流呢？第八识法义与第六识法义自始至终是两个不同的事啊，怎么可以混同为一个事而合流呢？成佛之道呢，必须要具足两个法，一个就是解脱道，另外一个就是必须要具足一切种子。解脱道呢，是二圣圣人所证啊，虽然菩萨以及诸佛也一样亲证的，但是呢，一切种子呢，则是无上正等正觉所得的智慧啊。只有菩萨呢，随佛修学佛菩提道呢，才可以纷纷的证得。他是不共二圣圣人的，因为呢，二圣圣人呢，他们不修佛菩提道，只修解脱道，而且呢，二圣圣人的解脱道呢，也是不究竟的。 因为呢，还有生死有关的习气种子未灭尽呐、啊。二圣圣人所修的解脱道呢，即使说成为四果阿罗汉呢，也不过是断了习气种子的现行而已啊。但是那个习气种子，其实它还是没有断尽的啊。那么一切种子的意涵呢，它就是具足的正知如来藏心中所含藏的一切种子，发起的一切种子的智慧，而能够具足运作一切种子，也就是具足的来运作如来藏中所有的一切的这些的功能差别，必须要经由证悟如来藏之后呢，将近三大二生起解悟后起修，最后才能够具足现观如来藏所含藏的一切种子，这时候呢，才说具有一切种子的智慧啊，称为一切种子啊。那诸地菩萨呢，分证这个智慧，但因为呢还不具足，所以呢就另外称它叫做道种子，意思就是说修道位当中的一切种子啊，仍然不是究竟位的一切种子。由于呢已经亲证如来藏中的种子，但是呢还没有具足了知，所以呢就称为道种子。至于三贤位的七住位是真见道，从七住位开始呢，一直修到经过实行十回向，到十回向位满心呢，都是属于相见道，但是呢还不能够算是已经进入修道位了，所以说这三贤位呢都没有道种子啊。那一切种子的智慧呢，既然是依如来藏而有，成佛呢必须要以一切种子为判断评断的这个标准，而成佛的正德呢就已经涵盖了声闻的解脱道。在三法印大家都知道呢，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尽，它是检查所悟的三圣菩提是否正确的一个准绳啊，特别是偏重于在检查二圣解脱道的果证呢是否正确。那由此可知呢，三圣菩提的实证呢，绝不会互相矛盾的啊。这个三法印呢，主要是在检验解脱道的果证是否正确。那解脱道的果证呢，其实三圣是一样的。所以说三圣菩提的实证呢，是绝不会互相冲突互相矛盾的。但是解脱道的修证呢，它是要以如来藏为基础才有可能成就的。由此就可以知道说三法印的它的自信呢，绝对不可以外于如来藏，否则呢就没有检查解脱境界的是否正确的那个功能了。因为解脱境界的最后实证呢，也就是无余涅槃的境界呢，它是依灭尽运处界后独自存在的本住法入胎式的这个自住境界来施设的。因为呢，若是离了本住法入胎式的独存而无知无觉的境界呢，那就没有无余涅槃可入，那就会成为断灭空了。因为灭尽运处界一切法以后呢，佛说呢还有本住法，就是涅槃中的本寂，它是不会灭失的。所以呢不可以说阿罗汉入涅槃时呢，灭尽运处界一切法以后呢是断灭空。而色法就是五色根还有六尘，是在入涅槃前呢就必须要灭尽的。所以呢无余涅槃的本寂呢一定不会是色法。又因为虚空呢是空无，是无法，没有一法存在，所以叫做虚空。假设虚空就是无余涅槃的本寂的话，那么无余涅槃就会成为空无一法的断灭。再者呢，无余涅槃的本寂呢，如果是心，那当然不会是意根，更不会是离念临知、有念临知的这个见闻觉知心、这个此觉心。因为意根与意识两个心呢，已经包括在十八界当中。那么这个包括在十八界中的意根与意识呢，在入涅槃时呢， 都是必须要被灭除的。所以说这样的说明以后，既然无余涅槃当中，无余涅槃的本际啊，既然不是设法啊，既然它不是虚空，既然它不是一根，也不是见闻觉知的意识心，那当然指的就是入胎识这个本事了。既然有七识心，而七识心在入涅槃时呢已经被灭除了，没有众生我存在的，剩下的这个心入胎识呢独存，而被称为无余涅槃呢，当然入胎识本事就应该被称为第八识了。因为前面已经说明有七个识，那这个第八个这个识，七识以外存在的这第八个识，当然就应该是被称为第八识了。那这不就正是阿含部的央觉摩罗经所讲的这个本住法阿赖耶识如来藏吗？若没有这个本住法，这个本事心独自存在而离见闻觉知，那么无余涅槃呢就只能成为断灭空了。那就与佛世的夜摩迦比丘他证得阿罗汉果以后呢的那个断见看法无二无别、他认为涅槃无余涅槃当中呢是一无所有。那么佛弟子们三次这样问他，他都三次这样回答，无余涅槃中呢是空无所有。那这当然是不正确的，所以弟子呢去跟舍利佛讲，去跟佛陀讲，那么佛陀舍利佛当然要找夜摩迦比丘来加以苛责啊，说这样的断灭见呢那是不对的啊，是不符合佛所说的法的啊。那么印成派中观师呢，他们所主张的灭相不灭呢，只是意识觉知心中的一个想法一个观念而已，并不是实有法，仍然是属于五音的想因所设啊，也是死亡前的意识心作意而拥有的一个概念，是意识心所拥有的知见。但是当他死亡的时候，意识心断灭了以后，这个意识心所拥有的作意呢就随之灭而不存了、他人还没有舍报之前，心中抓着这样的观念，灭相不灭这样一个观念，那这只是意识心中的一个观念而已啊。他让意识心不断的作意，然后拥有这样一个观念，这样一个概念，或者说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大家想想看，当他死亡，意识心是一定要断灭的、那这个依着意识心的作意存在的这个观念，这个想法，不就随之灭而不存了吗？所以说并不是常住法，不可以说是不灭法。所以呢，灭相不灭呢，它只是一种诡辩的言辞施设建立而已啊，并无实法可以独存于涅槃中啊，只是一种戏论啊，就是十八界灭尽的涅槃当中，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观念，这样一个想法，所以说它不是实际存在的常住法嘛。那当这些的印成派中观师死了之后呢，这些作意不能够随同永灭的此世意识呢带到未来世去，也无法随同此世意识呢在舍报入涅槃的时候呢在涅槃当中安住啊，所以根本无法在灭尽五阴以后独存啊。因此说声闻解脱道的实证呢要依本住法如来藏呢才能够成立以及存在，才不会同于常见以及断见外道。另外呢，解脱跟一切种子是有所不同的，解脱三界生死的实证呢，只要断除蕴处界真实不坏的邪见，断了我见，再进而断除对自我的执着，也就是断除私惑，就可以实证解脱的第四果，已能够解脱于三界生死了。但是呢，这四果的圣人呢仍然不知法界的实相啊，还是没有一切种子啊，必须要回小向大，修学般若，然后呢证得实相心如来藏以后呢，才能够发起般若的智慧，然后进而跟 跟善知识修学以后呢，逐渐的了知如来藏所含藏一切种子的智慧，这样才能够具足一切种子。以上呢，我们针对于这个真实义呢加以说明，就说明到此。阿弥陀佛。
真假开悟，平时导师著。本书借由谤法者否定阿赖耶识为缘，针对真如、如来藏、阿赖耶识的关系，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条分缕析的加以辩证，将近年来教界疑讹做一次详细的剖析与厘清，学人详读之后，亦可检验自己的见地。